这形势出乎大家的意料。以前人们不光是国际社会啊，包括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人很窝囊、很老实，这习近平那么整的也不敢说什么。但是这一次突然一下爆发了，因为这个乌鲁木齐一下烧死那么多人，而且是不应该的烧死。他们把那个通道给堵住，门锁住，里头人跑不出来，外头消防队进不去，所以那火势发展起来，就烧死了好几十个人，全国人民就愤怒了。冲破了很多人忍耐的底线，所以各个城市都开始有抗议活动爆发了。这些共产党很紧张。这次抗议活动呢，很多朋友都说跟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就跟那个30多年前的89年的那次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这次直接喊出了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这样的口号喊出来了，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喊出来了。而且国外也跟89年的时候差不多，国外的留学生平常也是不关心政治，甚至给人的印象，这留学生都是小粉红。结果这一次呢，也是各地方的留学生都站出来了，百人上千人的围着大使馆、领事馆，世界各地了，不光在美国。那么这个形势呢，对共产党来说，特别是习近平，他很害怕，因为刚刚开完20大，他正在得意的时候，好像大权已经独揽了。突然来这么一个形势，有点像89年的形势，所以他很害怕。在这个情况下呢，党内可能压力也很大，但是当然了，他的整个镇压机器都动起来了，所以有很多人估计说这场运动不会长久，好像很快就会被扑灭下去，这是现在一个基本的情况。
你觉得他这个起因除了乌鲁木齐的大火以外，说这个共产党或者是习近平本人的一些倒行逆施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呢？那是更主要的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人们对共产党的不满呢，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其实89年的时候也一样，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一次积累的时间更长。你看经济搞不好，你弄个清零政策，把人弄家里人日子也没法过，而且你国际社会又搞得这么糟糕，这跟所有国家都对着干。现在成了差不多也已经快要成过街老鼠了，大撒币呢，那钱又收不回来，老百姓苦得很。实际上现在全国老百姓相当多的地方日子都过不下去，物价飞涨，工资又没怎么涨，所以在这个形势下，那个各种因素凑合起来，乌鲁木齐这场火呢，就像一个点燃那个火药桶的那个导火索，所以它只是一个点燃，积压了很久的这个火药桶呢一下爆发了。当然也有人议论说，这可能这个爆发是暂时的，共产党很快会把它镇压下去。但是我觉得这次共产党呢，第一他不敢调动军队了，军队其实也不稳，习近平这10年以来抓了多少军官啊，所以军队也不稳，而现在军人和那30多年前的时候也不一样，你让他们再端起枪来打老百姓，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所以他不敢调动军队的情况下呢，另外就是他现在那个现代化的防控手段啊，比过去强多了。他可能利用这种防控手段，一个一个的把你们这些敢于反抗的、带头反抗的人给收拾了。我看有些大学已经把那个学生都放假回家了，然后呢，他们监控很厉害，一点一点找出你这些挑头的人，擒贼先擒王嘛，用这种方法让这个运动呢慢慢的消失掉，这可能是他现在用的主要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之下呢，缺少了89年那种威慑力。89年那个大屠杀确实让人们很震撼，很长时间人们不敢说话，不敢动。但是现在你这种方法就没有那么大的威慑力了。那么这个运动呢，我觉得会缓慢的延续下去，不断的会有新的爆发，因为习近平也不想停止他的这个倒行逆施的政策。任何一个政策他都不想停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党内的人帮助他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党内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会添油加醋呢，火上浇油都有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场运动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持久性的，不断有小规模的爆发，甚至可能有大规模的爆发。这样拖下去呢，对中国现在经济来说呢，是一个负担不起的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很严重的形势。他国际国内的形势都不好，那怎么解这个困局呢？我看习近平没有办法，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或者我们替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停止这个清零政策，逐渐使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这样可能会减小一些压力。但是习近平显然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等于他自己打自己耳光，所以我觉得形势不是很乐观。
你怎么评价这次站出来呼喊这些非常震撼的这些口号的这些人，这些示威者所表达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拿它和30年前那场运动相比吧。那场运动中，不但不敢喊任何比较强烈的口号，甚至你看人家湖南3个小伙子拿装了墨汁的鸡蛋，把那个毛主席像给污染了以后，广场纠察队这些学生还把他们给扭送到公安局去了。你说那个时候人思想觉悟是什么水平呢？但是很多人看不起现在的年轻人，说现在一代不如一代，年轻人只知道玩打游戏什么的，泡妞或者是考托福，这个说法我觉得也说明了一些情况，但是不等于说现在年轻人就不如以前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脑子比以前要清醒得多，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可能非常明白，所有这些倒霉的事情，大家呢遇到这些困难，都跟共产党的政策有关，而且特别是跟习近平的这个倒行逆施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口号非常明确，他们胆子也非常大啊，比89年那帮学生的胆子要大。他们直接喊出来，让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样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其他的那个像那个停止封锁、停止封控啊这些口号，已经都不奇怪了，到处都在喊，很公开的。所以说明现在人的觉悟，尤其中青年人的觉悟，已经到了对共产党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了。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最大的障碍，他没有办法再忽悠老百姓了。那个过去的时候，毛泽东时代忽悠老百姓，很成功。89年镇压的时候呢，邓小平就已经忽悠不了老百姓了，但是他还可以用军队镇压，至少还可以忽悠军队，让军队朝老百姓开枪。但是现在你恐怕连军队也忽悠不了了，而且连这个党内你也忽悠不了了。在这个形势下，我觉得习近平政权呢，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中国可能在近期之内，就是明年之内啊，可能会有比较重大的变化。民情呢是一个基础，党内的反对派呢可能也会在这个民情之下呢，他们的胆子也会大一点，力量也会强一点。最终博弈这个斗争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只能现在看一看了。
每次遇到有这种民意的反弹，或者是舆情的这种爆发，中共当局的官方宣传呢，会把它这个引向所谓境外的势力。你觉得这次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跟国外或者境外有任何的关联吗？
其实共产党呢，总是要找些借口把责任推给境外敌对势力，他总是要这么说。其实每次大规模爆发都是中国自己的原因，中国内部的原因，这社会上的不满呢，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它自然就会爆发。所以说，实际上都是自发的，包括那个86年的学潮，89年的那个民运。包括现在这次这个反封控的这个大规模的运动，其实都是自发的。你在海外呢，你可能会平常做一些宣传呀，做一些推动啊，实际上能做的东西并不多。而且中国的民运多少年来很少得到一些帮助，传播手段什么都很有限，对国内的影响呢，不是想象的那么大。所以共产党呢，实际上是找一个借口来镇压，他并不是真的认为是国外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个是共产党在撒谎。
这个20大之前，这个北京四通桥的彭丽发的抗议事件，跟现在的这个白纸运动也好，或者白纸革命也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
我觉得是很有关联的，因为像这种爆发呢，它不是一次，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它有一个预先的小规模的爆发，或者地震有个余震。彭丽发这件事呢，实际上就是忍无可忍的人开始站出来了，不顾生命危险。你什么都不怕了，我豁出去了，就把标语就是拉出来，而且那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他肯定有些人在帮助他。反过来说，彭丽发的这个事件呢，同时也促使了各个地方的老百姓呢，胆子变得大了一些了。群众运动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总得有个人带头，有人带头了，那么大家可能胆子就要大一点，行动可能要多一点，说话可能也要直爽一点，就不再藏着掖着了。不像89年那个学生都藏着掖着，你说他们不反对共产党吗？其实心里都在反对，但是表面上你还污染毛主席像，还给你扭送公安局了，喊的口号还是拥护中央啊，这个那个的，那时候就是一种恐惧吧，为了给自己不招来麻烦。 但是现在小青年他们看得很清楚了，你是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躲不过去。只要你站出来了，你不如就干脆大胆一些，不说话他也要整你，你说的话他也要整你。干脆既然站出来了，就像彭丽发这样的，我就勇敢的做一回人，哪怕遭受镇压呢，我认了，豁出去了。所以这种心态呢，现在已经变成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心态。这个是共产党最恐惧的东西，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们不怕他了。
那么现在就说有人呢担心中共再次把白纸运动归咎于这个境外势力煽动，或者觉得这个海外的民运人士团体，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做？是保持沉默呢，还是应该是积极的参与？
当然，我们也应该是在积极参与，而且是呼吁各国政府、各国的社会、各个非政府组织都来声援他们。在海外，你只能声援他们嘛。那么在国外做这些事情呢，现在不用担心共产党说什么进入海外敌对势力。现在老百姓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什么海外敌对势力啊，那就是共产党找的一个借口。就这一点上现在老百姓很清楚。过去呢你那么说很多老百姓会害怕，但是现在老百姓不害怕。你说学生，国内的这个老百姓就直接说嘛，什么境外势力啊，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境外势力，共产党就是境外势力，所以直接反驳他们。这就说明老百姓心里越来越清楚了，而且他们不怕。那么我们在海外有什么理由害怕呢？没有理由害怕，应该是全力支持他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光声援，其他方面能做的事情尽量的去做，这才是我们在海外应该做的事情。你想那些过去被当作小粉红的那留学生都已经忍无可忍，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围攻大使馆，都在站出来声援那个国内的这个白纸运动。那么我们作为海外的几十年的民运人士，你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我就奇怪，没什么可顾虑的。当然有一些替共产党带风向的那些特务啊，那些五毛啊，他们会说啊、哎、你们不要给国内的人制造麻烦啊、不要给共产党借口。那共产党那个东西是你给他借口他也要镇压，你不给他借口他也要镇压。就像毛泽东说的，景阳冈上的老虎，你打他他也要吃人，你不打他他也要吃人。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可以顾虑的，我们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国内的这个反抗运动，管它叫白纸运动也可以，管它叫这个反风控运动也可以，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就是我们支持人民的反抗，尽可能的给他们以帮助。
海外的声援或者支持，还有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呼吁，给予一定的压力，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压力呢非常重要。我们在监狱里头蹲的时候就有很深切的理解，国际社会要是不关心了，那我们在监狱的待遇也会变得很差，那有个别的很坏的警察就要想办法整我们。可是国际社会啊，如果有所关注了，当局的态度从司法部开始，那态度立刻就变得比较好，就这些政治犯的待遇呢也就比较好了。所以虽然共产党嘴上说不怕国际社会，但实际上他们很在乎国际社会。所以国际社会的态度对于国内这些反抗的人的那个面对的那共产党的压力呢是此消彼长，就是国际社会压力大，共产党给这些人压力就小。所以对他们最好的保护呢，就是我们在海外要为他们呼吁，除了我们直接发声明的呼吁以外，做了各方面的工作，动员国际社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增加这些关注度，这个是对国内人民最大的帮助和最大的保护。
公开信发出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期待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实际上呢，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就像栗战书啊、汪洋啊和李克强那么窝囊的人，他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行动。但是呢，这两份声明呢，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和这个军队的广大官兵，对他们发出来的，就是告诉他们，中国还应该有法律，你不应该无法无天。应该这个老百姓这个反抗呢，你们哪怕不支持，你们也不能再去对老百姓动手了。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目的呢，其实也就是鼓动一下共产党内的人呢，起来谈论这个事儿，或者有所动作。我想共产党里有很多人对这个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呢，也是不满的，甚至非常不满。特别是从那个他在会场上架走了、绑架了这个胡锦涛以后呢。 党内的不满呢肯定是非常非常高。一般的观察家都注意到当时会场上是鸦雀无声，其实鸦雀无声就恰恰说明大家心里头那个愤怒是在积累在积压着。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习近平面对着党内的压力的情况下，海外应该有个姿态，我们作为民主运动吧，我们应该有个姿态，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反对习近平的这个错误政策，不但全国人民会支持你们，海外的民运也会支持你们，而且我们会说服国际社会也去支持你们，这样对于打击习近平那个倒行逆施呢，会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当然有的时候这种作用呢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他可能习近平的态度转变了，变得老实一点了，或者逐渐减少这个风控啊清零这些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这种减少可能就是效果。他当然不会说我是因为国际社会压力，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几十年来这种压力还是在起作用的。
如果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决策当局不顺应这次这个白纸运动的这种强烈的诉求和全国的这种民意的反应，你预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趋势会怎么样？
我想有两种可能吧。一种可能是党内的比较健康的力量，或者说比较理智的力量出来阻止习近平，采取一些措施的缓和跟社会的矛盾，这样呢对习近平的那个权威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形势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缓和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会出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共产党如果想自保的话，想保他们的江山的话，这是他们应该采取的比较明智的政策。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如果党内没有这种力量，真的像习近平说的更无一人是男儿，或者像那个他们那个代表大会会场上一样，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甚至没有人敢表一下态度，那么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习近平的镇压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也就是官逼民反，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其实现在这个抗议活动呢还属于和平理性的那个方式，但是你要是压力太大了，如果官方的暴力活动在升级的话，那老百姓可能也要造反。中国的老百姓历史上就有造反的这个习惯，有这个传统，2000多年的传统嘛，从那个陈胜吴广开始，你要把人压迫得狠了，那老百姓就要造反了。那个时候反正造反也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那就要造反了。甚至你看看那风控已经搞得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共产党再没有一个缓和性的措施，没有一对习近平有一定的制约的话，那老百姓可能要造反了，甚至军队也可能要造反了。西方很多人糊里糊涂的说什么习近平已经掌握了军队，我可没看见他掌握了军队。中国的军队不是那么容易被掌握的，而且中国的军人也不是说都没有良心，他让屠杀老百姓就去屠杀老百姓啊。30多年前可能邓小平做到了，现在习近平是绝对做不到了，不但做不到，而且弄不好军队会反戈一击，调转枪口，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就要天下大乱了。所以说两种结果里头呢，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途来说，我想和平的演变还是大家最希望达到的。如果不能和平演变，那只好动用暴力了，共产党用暴力来镇压老百姓，老百姓用暴力反抗的完全是正当的，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不能排除。